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杨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有两款防晒霜，因防晒指数问题被下架。最先嘅中国电动车而违规停于雪梨耶游乐园。雪梨墨尔本机场将相继试行出租车统一收费，惠州将试行虚拟医院，居民可在家中接受远程护理。新州推出近20年最重大摩托车安全驾驶新规。新州提出交通设备修正案，杜绝贪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宣布，由于实际防晒指数 SPF 与标示数值可能不符，又有两款防晒产品被下架。由于欧西 Beauty and Skin Care SPF 50加和麦当前乳同山律士 SPF 50加药用面部防晒霜。这两款产品的实际 SPF 值可能低于包装上标示的数值，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将这两款产品下架召回。欧西 Beauty and Skin Care 发布声明说， SPF 50加抗麦中前乳的进一步检测仍在进行中，批号 A1902 有效期至2026年12月，同2586有效期至2028年2月的产品已被紧急召回。公司表示，初步检测显示，这些产品的 SPF 值可能达不到包装上所标示的标准。你的安全与信任始终是我们的首要考量。我们将继续与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密切合作，负责任地完成这一过程。山律士亦确认已召回其 SPF 50加药用面部防晒霜，召回产品的批号为 A1770。山律士在声明中表示，对于这次产品未能达到我们自身以及消费者应有期望的标准，我们深表歉意。山律士与欧西 Beauty and Skin Care 的防晒霜均使用了与 Ultra Violet New Screen SPF 50加相同的基础配方。 Ultra Violet 早在今年8月就已因 SPF 检测结果存在令人担忧的差异，而主动下架相关产品，并为顾客提供产品。 Ultra Violet 品牌创始人杰弗德与马修斯当时曾发表声明致歉，消费者可在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官网查询使用 Ultra Violet Lean Screen 配方的防晒产品的名单，该名单会定期更新。据消息，首先架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未经市议会批准就被存放在雪梨一个著名的游乐园内。在雪梨南部著名游乐园 Jamboree Action Park 拍摄的照片显示，一排排未上牌的比亚迪汽车，包括 Shark 皮卡和斯莱恩越野车，占据了这个热门水上乐园的停车位和临时停车区。这些汽车都包住保护膜，要有运输标签，正是送往经销商前的状态。然而，无论是 Jamboree Action Park、比亚迪，还是前分销商 EVDirect， 都不愿解释这些车为何出现在此地，也没有人承认对这些车负责。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些车是在几个月前突然出现的，形容现场诡异，而同汽车坟地。加拿大市议会表示，大约两三个月前接到多起投诉后，得知了此事。该议会发言人表示，议会已知道将布鲁埃森帕停车场及逆流停车区被用来存放大量新车，并称这些车辆存放未经批准，合规人员已介入调查，并向游乐园的业主发出通知。Google S 卫星显示，截至2025年8月5日，停车场内已有超过1600架车，而园区的泳池在冬季已排空。澳洲联合码头公司的记录显示，8月17日至21日期间，更多汽车在坎布拉港卸货后运抵此地。随后，业主在2025年9月4日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开发申请，希望将停车场合法化，并改为车辆储存设施。该申请在2025年9月4日提交，内容描述用途变更及新建设施、停车场及乘客运输设施，计划将部分停车场用于与娱乐设施无关的用途。加拿大市议会表示，在开发申请审核期间，不得作为物流或储存中心运营。这个意味着这些车辆可能被迫滞留，无法搬运或进行物流操作，否则将无违规风险。加拿大市议会已向物主发出警告，其停止未经许可的土地使用。综合消息， 澳洲两大主要机场将在未来几个星期推出避免出租车乱收费的新措施。墨尔本机场正准备试行一项新的出租车预订系统，乘客将提前支付固定车费。出租车与支付服务公司已经负责试行计划。澳韩国内航站楼设置了三个出租车自助预订机，乘客可在机器上输入目的地地址，系统会计算出固定车费，乘客支付后即可获得一张纸质或电子收据，上面会显示出已锁定的价格。随后，乘客会被引导前往指定车位与司机会合。这次试点将在12月14号启动，参与的出租车公司包括 Silvy Pop、Black and White、13 Cups 和 Silvy Service。墨尔本机场地面交通、地面和零售负责人麦克特莫特表示，这项措施旨在压制在航站楼内主动拉客、欺骗乘客的无牌司机。墨尔本试点推出之际，虽然机场亦正准备启动一项从机场前往市中心的60澳元固定车费试点，这项试点将从11月3号开始，固定价包括所有过路费和机场地面交通附加费。机场已在多处安装新的告示牌，各出租车公司亦对计价系统进行了调整。之前乘客频繁投诉出租车司机对短途行程乱收费，拒绝打标或在行程结束时随意加价。TripAdvisor 网站的评分显示，距离机场出租车仅获得 1.1 星，原因是大量乘客投诉被乱收费，很多评论建议旅客改用 Uber。 新州出租协会首席执行官阿布拉希姆表示，如果试点效果良好，他们希望能将固定价推广到雪梨更多地区，并涵盖从市区返回机场的行程。墨尔本消息，维州艾伦工党政府启动了维州首个虚拟医院试点项目，居民很快就能在家中接受远程专科医院护理。这项为期6个月的试点计划将在12月启动，为250多名原本需要住院的患者提供护理，2026年6月完成，届时将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将是新一代基于技术和协助的医院护理铺平道路。州长艾伦和卫生厅长托马斯宣布，皇家墨尔本医院和 Austin House 将牵头开展这项试点项目，以便为最需要的患者腾出病床，并令到医生尽快重返工作岗位。该试点计划将为来自全州各地的患者提供治疗，医院地区居民将受益于虚拟查房，医生将能够远程监控和检查患者，并与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卫生服务机构合作，为患者提供无需出行即可获得专科护理。计划将由医生提供心脏衰竭和心脏术后护理，透过远程监控支持患者在家中更快的康复。通过虚拟胎儿监护服务，州本地区的准妈妈们亦无需前往墨尔本接受医院护理。该服务还可将影像即时传输给皇家妇女医院的专家，令他们在当日完成扫描，进行虚拟会诊。作为试点计划的一部分，皇家墨尔本医院的数字协调中心将得到扩展，利用即时数据引导救护车前往医院。这项变更将令到医务人员被引导到不那么繁忙的医院，从而加快救护车的恢复速度，并改善病患流量。惠州工党政府继续支持居家照顾护理服务，全州各地的医疗服务机构已开始提供居家医院护理服务。今年的预算仲投资了 4.37 亿澳元，用于将惠州虚拟急诊部的容量翻一番，并令其成为永久性服务。据消息，新州工党政府这个星期一宣布，将推出近20年来最重大针对摩托车骑士的安全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以证据为基础，针对新骑士的措施，旨在保护骑士生命，同时与政府在新州范围内改善道路安全基础建设的整体努力相辅相成，配合摩托车安全宣导日，对摩托车分级驾驶制度的改革将成为政府2026年道路安全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其长期愿景是到2050年实现新州道路零死亡与重伤。这些改革是在广泛咨询后提出的，包括2025年新州摩托车安全圆桌会议，该会议聚集了超过70名骑士、教练及安全专家。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对所有学习及临时驾照骑士强制佩戴防护手套， 或者其实需穿着高可见度背心，提高道路可见性与安全意识，延长安全课程，增加有经验丰富的骑士教练指导的训练时间，提升学习成果与技能发展，推出新的线上学习模组与知识测试，放大理论学习要求，并早路上指导与评估，令到溜沙威尔士与其他州的最佳实践接轨。目前纵谷摩托车仅占注册车辆的 3.8%，但佢占道路死亡人数嘅近20%，学习与临时驾照骑士面临最高风险。数据显示，学习骑士喺交通事故中死亡嘅可能性系完全驾照骑士嘅七倍以上。呢啲重大改革仲配合新州政府在道路安全基础建设上嘅投资，以保障摩托车骑士安全，包括护栏防撞光、改善路肩、更安全嘅线路标示以及针对性嘅道路升级。新州政府承认，这些改革可能会给骑士带来额外要求。然而，新州的摩托车培训途径将继续提供补助，以支持高品质训练，并保持在澳洲最受惠的水平之一。改革将分阶段实施，以便详细设计计划。据消息，安明斯政府持续努力加强新州的廉洁制度，打击贪腐行为。2027年监控设备的修正案将在这个星期二提交议会审批，旨在透过为调查机构取得关键犯罪与贪腐证据，强化现行法律。改革将引入公共利益例外条款，令个人或组织如果取得非法制作的监控录像或影像，但并没有参与制作，可在及时向调查机构提供的情况下，无需担心被起诉。目前，对于出于公共利益举报犯罪或贪腐的人，法律并没有此类保护。新州廉政公署目前已透过监控设备发下的法规获得例外权限，但该法案将被此例外纳入立法范围，适用于所有法定调查机构。未经同意奴役他人或从事例如擅用他人土地等违法行为，在这些改革下仍属非法。这些改革将协助调查人员揭露并起诉贪腐及犯罪行为，同时维护严格的私隐保护。就好似廉政公署咁样嘅机构，能取得原本无法使用嘅证据。执法过程经过与调查机构、法律专家及私隐机构嘅广泛咨询，将令到新州与其他州保持一致。路政厅长戴利表示，新州政府将允许调查机构取得并依据原本非法嘅证据进行犯罪或贪腐行为调查。呢啲改革意味住，如果有人取得非法录音或录影，并及时将其交俾当局。出于公共利益目的，将不会被起诉。这改革经过精心设计，在维护重要私隐考量的同时，有助于调查涉嫌犯罪或贪腐行为。这个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